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埃及的尼罗河平原，其实是世界其中一个非常之肥沃的平原，因为随着尼罗河带来很多的泥土，是在令到两岸当中的绿洲的建立得非常之好，亦都是令到当地的农作物是非常之健康咁样成长的。加上在埃及呢，如果你都听说过热到好像火炉咁样，是令到那些植物有好好的生长的环境，因为有好长的日照。咁所以我哋见到在埃及每年都有一个的丰年呢，是都几正常的。不过我哋见到圣经记载到佢哋系面对荒年啦。咁荒年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原来约瑟嗰时起嘅一啲嘅仓库城呢，亦都系今日亦都有一啲嘅历史遗迹系留咗落嚟。就系话到原来嗰时佢哋起一啲城系专门爱嚟挤一啲嘅农作物，特别佢可以保存比较长嘅时间。而埃及嘅保存技术呢，喺世界上面亦都系首屈一指嘅，因为天气够干燥，亦都太阳够猛烈。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埃及的七个丰年怎样成为了他七个荒年的预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看看雅各一家是怎样去到埃及买粮，并且雅各的仔怎样跟我们的约瑟去相迎。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第42章的内容，现在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创世纪第42章讲述到雅各吩咐他的仔去埃及来到去买粮食，十个仔遵从父亲的命令去了埃及，只剩下最小的便雅悯留在父亲身边。约瑟看到他的哥哥的时候认得他们，而哥哥就不认得约瑟了。约瑟又故意指控哥哥是奸细，将他们困在监里面三日。三日之后，约瑟建议哥哥可以留下一个人在监里面，其余九个就可以带粮食回去迦南，解救家人免于饥荒，然后呢要将便雅悯带来埃及。当哥哥同意约瑟的建议之后呢，就准备留下一个兄弟在埃及。这件事令他们很自然想起二十几年前将约瑟留在坑里面的情景。他们曾经漠视兄弟的痛苦，现在他们就要承受同样的痛苦。他的哥哥为着过去所做的事感到懊悔和难过，约瑟听到他们讲这些说话，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转身退去喊了一场。最后是西面留下，约瑟将他继续困在监里面。跟住约瑟为那些将要回去迦南地的哥哥做了三件事。第一，将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 第二，将各人的银子归还在各人的口袋里面。第三，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由这三件事，我们看得到约瑟非常关心他的家人，连他们在回程路上所需要的他都顾及了。他的哥哥回到迦南地，向父亲报告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当他们打开袋要将里面的粮食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各人的银包原来都在袋里面。他们和父亲觉得非常之害怕，流便就请求父亲准许便雅敏可以和他们一起前往埃及。当然雅各坚决不肯同意，因为约瑟和便雅敏都是他心爱的拉结所生的，他已经失去了约瑟，不能够再失去便雅敏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四十三章。由于饥荒相当严重，雅各的儿子被迫要带埋便雅敏再去埃及，再一次拜见约瑟。而这个时候，约瑟并没有显露自己的身份的。这一章毫无疑问是创世纪里面描绘得最生动的一章。便雅敏出现在约瑟面前的那个场面真是动人。饥荒灾情的严重性和亲情，再一次将约瑟的哥哥逼到埃及地。况且他们还有一位兄弟西缅，当时是被扣押在埃及成为人质的。好了，我们逐节来到去研读创世纪第四十三章。创世纪四十三章一至二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滴些粮来。雅各明白的，如果他的儿子不再去埃及呢，全家都要饿死的了。创世纪四十三章三至五节，犹大对他说，那人纯纯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滴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那人所指的是他们的兄弟约瑟，当然他们不知道真相的。约瑟要求他们再去的时候必须带埋便雅敏，他们明白约瑟的意思，而犹大非常肯定的话给父亲听，如果我们去埃及，我们就必须带埋便雅敏一起去。之前你没有派他去，但是现在如果他不跟我们一起去的话，我们去都没有用，因为那人不会见我们的。创世纪四十三章六至七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年老的雅各在这个时候倍感凄凉沮丧，他不知道约瑟仍然生存，而且这么多的仔口里面讲的那人其实就是他的爱子约瑟。雅各就说，你们为什么最初的时候话俾人听你哋仲有一个兄弟啊？约瑟嘅哥哥好委屈咁回答，嗰、那个人问乜嘢，我哋就如实作答啦。我哋点都估唔到佢要咁为难我哋㗎嘛。创世纪四十三章八至九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犹大请求雅各俾便雅敏同佢哋一起去，佢仲用自己嘅性命作为担保，一定会将便雅敏带翻嚟。 如果他没办法将便雅悯带回来，雅各是可以向他追究责任的。创世纪四十三章十节记载犹大话：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犹大话：如果一早你就俾便雅悯去呢，我哋就早就去咗埃及，而且而家都翻埋嚟啦。创世纪四十三章十一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抹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放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作礼物。雅各都知道犹大呢讲得有道理，终于他就答应了犹大的请求。那你会注意到他们现在饥荒所缺乏的是谷物、面包、这些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每日粮食。而另一方面，很明显他们手上还有蜂蜜、果仁、香料，因此雅各就说要预备一些礼物送给那人。雅各的意思呢，其实是要讨那人的欢心。创世纪四十三章十二至十四节记载以色列话：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年老的雅各终于放开便雅悯，等他呢可以同哥哥一起去埃及。那好快，戏剧性的时刻就要到了。兄弟十二个人一起团聚。创世纪四十三章十五节记载：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你可以想象一下，当约瑟的双眼见到便雅悯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创世纪四十三章十六至十七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嗱，约瑟邀请哥哥翻屋企嘅原因呢，就好明显啦，是希望私底下同佢嘅兄弟呢嚟到去谈话。创世纪四十三章十八节，他们因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抢夺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路。那些兄弟呢，而家就非常之恐惧，因为之前已经受过约瑟严苛的对待，而家呢邀请食晏昼，他们真的没办法想象得到约瑟请他们回家当中还会有什么好意图啊。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这种的礼遇应该令人深感荣幸的。假如国家领导人请你去他家吃午餐，你都会开心啦，因为你觉得是一项殊荣嘛。但是这项殊荣却没有令到约瑟的哥哥呢觉得雀跃，因为他们都有罪疚感，对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有罪疚感，因为他们卖了自己的兄弟。罪疚感将喜乐都变成为痛苦，他们在惊恐当中开始怀疑猜测，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放在我们布袋里面的钱而计划要我们成为他的奴仆呢？昔日当他们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的时候，他们都确信约瑟会成为别人的奴隶的。
天 过近啦，你哋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创世纪四十三章十九至二十二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敌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各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各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敌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他们开始道歉、解释、恳求，甚至是向约瑟的家宰来到去求情。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三节，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主动地安慰约瑟的兄弟，叫他们放心，不用怕，他主人将他们带到府邸呢，没有恶意的。家宰还将西面带出来交回给他们。当他们听到管家这番说话，又看到西面别来无恙，那就跟管家进入官邸，等候这个大官回来一起共进午餐了。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四节，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在这里我们又再见到洗脚的惯例，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活当中看到，亦都在所多玛城看到，这个就是当时时代的惯例来的。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享不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老雅各曾经话俾啲仔听，要将礼物呢带俾那人。嗱，注意啦，佢哋俯伏在地向约瑟下拜。约瑟孩童时候所发嘅梦再次实现。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七节，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么？他还在么？这个呢是很有戏剧性的时刻来的。约瑟呢大概是坐在这里，虽然呢他不会坐在王位上面，但是都是坐在尊贵的座位上的，因为他的兄弟呢现在在他面前下拜着。咁当佢哋企起身嘅时候，约瑟注视佢嘅兄弟，佢哋亦都注视翻约瑟。约瑟就问啦：你哋嘅父亲啊，即系你哋讲嘅嗰位老人家平安吗？健在吗？嗱，你睇啊，约瑟对佢嘅父亲嘅事系特别感到兴趣，因为雅各系佢嘅父亲啊嘛。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八节，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他们再一次低头下拜。我很喜欢这幅图画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便雅敏和哥哥一起低头下拜。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九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敏，就说：你们向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望住他弟弟便雅敏，就问：你们跟我提到最小的弟弟就是他是吗？兄弟当然点头啦。跟着约瑟就特别对便雅敏讲一句：小儿啊，愿神赐福给你。几咁戏剧性的时刻呢？创世纪四十三章三十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实在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了，我想他会对兄弟说：对不住，我要出去一阵。即刻就走出外面，入回自己的房，在这里大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终于亲眼见到自己的弟弟便雅敏，差不多有二十二年没见过面。 而家约瑟都40岁啦，便雅敏呢都系一个年青人。创世纪43:31，他洗了脸出来，勉强忍忍，吩咐人摆饭。约瑟喺自己房间喊完之后呢，控制翻情绪，然后洗个面，翻到兄弟当中，若无其事话：，哎，我哋嚟食饭啦。创世纪43:32，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在这餐饭当中，如果兄弟不是那么害怕那么担心的话，其实他们应该注意到几项特别的事。首先，约瑟没有和埃及人坐在一起吃饭，埃及人自己坐一台吃，约瑟和他们是分开的。兄弟可能以为纯粹因为约瑟在这里长官最高级嘛。创世纪43:33，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安排座位是按兄弟长幼次序将他们放在正确位置，他们都惊讶地对望，好奇怪，约瑟为什么知道他们的关系呢？创世纪43:34，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敏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约瑟再次情不自禁，对便雅敏流露出特别的关爱，于是给他有5倍的份量。这个年轻人相信已经挨过一次饥荒，这个可能是他长时间以来吃得最丰盛的一餐。大家在喝酒和约瑟一同宴乐，这一天多么奇妙呢？跟着我们来到戏剧性的一章，继续看创世纪第44章经文。当约瑟让他的兄弟带谷物离开的时候，他又另有谋算了，他想要试验他的兄弟和父亲的关系到底怎样，因为哥哥曾经将他卖为奴隶，到底他们有没有悔悟呢？会不会为了自保又不理便雅敏，以致令便雅敏都沦为奴隶呢？在约瑟表露自己身份之前，他需要知道一个满意的答案，他要肯定哥哥不再重复以前所犯的错。创世纪44:1-5，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路所能驮的，又把各人的银子放在各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滴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事作恶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约瑟的兄弟呢当时一定是非常之开心，因为他们不单止买了粮食，还带了西面啊、便雅敏啊，成家人可以回去。但是就想不到啊，出城行了没多久，约瑟就派管家追赶他们，而当管家追到之后，就指责他们偷了约瑟饮酒的杯。创世纪44:6-7，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作这样的事。约瑟的兄弟当然否认这个指控啦，并且呢，他们很愿意给管家呢去搜查他们的袋。创世纪44:8-12，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 我们也作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作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各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各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搜到出来梗是啦，因为是约瑟吩咐家宰将这杯放入去便雅悯那个袋里面的嘛。创世纪44:13，他们就撕裂衣服，各人把驼子抬在路上回城去了。这些的兄弟当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啦。本来呢他们就以为啊可以平平安安地带埋细佬便雅悯同埋所买的粮食呢一起回屋企。当一切睇嚟咁顺利的时候，点知道呢事情就峰回路转了。因为他们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今日经文的分享学习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来到联络，可以提出研读圣经的一些疑难问题，或者学习圣经过程当中，分享一些你的学习和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相应的故事过程是峰回路转的，好像感觉上就是约瑟向他的兄弟报仇那样，好像当年他的兄弟怎样害约瑟，约瑟现在这样又吓回他。不过我在想着，这个亦都应验了圣经所讲约瑟的异梦，就是说我是站在中间，就是被十二干和去下拜，被周围的那些星星月亮去下拜。约瑟那时的情感究竟是怎样呢？他的家宰配合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家宰心里头又怎样想呢？为什么丞相大人要这样对这批客人呢？其实都挺有趣的，如果你反思当时大家的心理，再仔细一点去看入去的时候，原来我们发现约瑟和他家人那份的恩怨情仇不止是他和他哥哥的故事，可能亦都牵涉了由他妈妈那一代可以传落来的一些的恩怨。就求主去帮助我们啦，我们见到其实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会面对和我们一样挑战的人。在一个复杂的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受过伤害，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和饶恕。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的问题，或者对这个故事可以谈得更加深入，欢迎你随时联络我。我是万峰，我的电邮是 chuanyue@liangyou.net。下次再见。